要为真理而斗争。欢迎回到2049，今天就是法的历程大陆法系这个系列节目的完结篇。这个系列相当枯燥，也是费了不少脑细胞，为了缓解，就穿插搞了一个论语杂谈。听好，到今天杂谈也谈不下去了，和我的预期完全一样，两个系列节目的播放量全部扑街。但是有个现象挺有意思，没有多少人看，涨粉倒是不少，这就说明你们的内心深处还是对知识充满渴望。但是很无奈，时代太过喧嚣，已经容不下这份渴望，那咱就自娱自乐。当然自娱自乐也不容易，不管怎么样，还是想把节目给做好，得到你的肯定，满足一下并没有用处的虚荣心。昨天听思考盒子发了一个通知，说是要回到从前，降低更新频率，提高节目质量。很能理解，高频更新压力很大。做自媒体什么最难？我认为就是选题，不是说你让我讲什么我就能讲什么。看到一个选题，我得先想想我上哪洗稿，然后还要分析我找到的稿能不能洗，好不好洗，洗了容不容易被发现，难啊。今天我是作为一个粉丝，要我说思考盒子已经没有什么提高的空间。如果说学习自媒体都是扯淡，能他妈学什么啊？我的定位从来都是娱乐、陪伴和找骂。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思考盒子这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。今天我也给各位老板推荐一下，欢迎到喜马拉雅收听思考盒子，这也是我唯一收听或者收看自媒体节目，我跟你讲老好了，不扯淡了啊。上期讲到在罗马法复兴的基础上，受到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影响，法国大革命之后，在拿破仑的主持下，法国开创了现代法律体系，并产生了极其广泛且深远的影响。甚至说很多国家一开始它就是照抄法国法律，或者就是直接实行法国法律。但是也有的国家没有学习法国，这其中就包括中国。我们学的是谁？答案是德国。而且和法国比，德国也不松，甚至可以说德国法要更加先进，以至于我们今天所谓的大陆法系就是在德国最终定型的。那我们今天就看一下这场发生在德国的法律革命。话说简短，1806年拿破仑征服了普鲁士，逼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退位。1813年拿破仑战败，1814年反法联盟攻入巴黎，拿破仑被流放，德意志各个邦国就此解放。1816年在维也纳召开的反法同盟大会上，之前神圣罗马帝国版图内的34个邦国外加4个自由城市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，这就是德意志邦联。邦联虽然建起来了，但是有一个问题很麻烦，就是这些邦国都实行不同的法律，甚至一个邦国内部法律它都不统一，不知道混乱到哪里去了。怎么办？一个最自然的选择就是直接照抄法国法律，编出来一套德意志法律。当时德国有很多法学家都是这么想的， 就是一步到位。但是因为拿破仑的入侵，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已经被点燃了。德国人就想，我们怎么可以移植法国人的法律呢？这么不是境外势力吗？在这些反对者里面，影响最大的是德国法学家弗里德里希·卡尔·冯·萨维尼。小萨当时也就30多岁，还特别年轻。虽然年轻，但是提出的观点非常炸裂。他说法律是民族精神的展现，意思就是说你研究法国法没有用，法国法根植于法国精神，那么我们德国法就要根植于德国精神，所以说照抄肯定是不行，结果必然是水土不服。与其这样，倒不如不要着急，踏踏实实做一些法律的历史研究，研究到位了，咱德国的法律体系也就水到渠成。你说有没有道理？确实很有道理。但是到了实践中，萨维尼的做法让人摸不着头脑。说法律是民族精神的展现，那不用讲，萨维尼就应该研究德意志的传统法律。但事实上，萨维尼这一辈子都在研究罗马法，而罗马法和德意志法那完全是两种东西。前面咱也讲，当年就是蛮族日耳曼人灭了西罗马，罗马法才走向衰落。那你看萨维尼不就是说一套做一套？其实不是这样，因为萨维尼认为德意志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统一的民族精神，自古以来咱就是一盘散沙，而且整个德意志在历史上经历了很多狂飙突进的革命，哪有什么东西传承下来，咱就是个缝合怪，自己都搞不清楚。既然没有统一的民族精神传承下来，那么德国的法律该怎么办呢？萨维尼提出了另一个相当炸裂的观点，他说法律有着双重生命，他的第一重生命是历史进程赋予的，就是说法律是在人民的习俗习惯和信仰的基础上自发的生长出来的，是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。但是这种自发的发展往往成不了体系，也不够明确，所以说法律还要有一个助产士赋予它第二重生命，这个助产士就是法学家。法学家知识水平非常高啊，他们抽象出来的概念、规则、原则，就使得法律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。也就是说，萨维尼认为，这种具有双重生命的法律，那才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的好法律。具体到当时的时代，法国法显然是合格，而除了法国法，再就是曾经盛极一时的罗马法。萨维尼认为，至少在西罗马灭亡之前，罗马民族的历史悠长，而且从未间断。罗马法一直处在一个渐进的、全面发展过程之中，人家发展的很自然，一点也不生硬。所以说，法律的第一重生命，罗马法当然具备。那么至于第二重生命，更不用提了。罗马民族有着卓越的法律天赋，产生了一大批伟大的法学家，那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，理论指导实践，实践反过来促进理论的发展，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。那妥了，德国人其实有两个选择，要么学习法国法，要么学习罗马法。其实对法国法萨维尼也不是特别排斥，他曾说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可避免的 要受到外族的影响，宗教不一定是本土的，文化也有可能是外来的，法律不更是如此吗？但是两相对比，法国法毕竟是法国的，还是不太符合德国的民族精神。罗马法就不一样了，虽然说德意志各邦的法律非常庞杂，但在历史上他们多多少少还是受到了罗马法的影响。想当年的罗马粗俗法，你别管怎么样，就算是断章取义，也是对罗马法断章取义。当然西罗马毕竟亡了多少年了，萨维尼这一派法学家的观点也是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。最后这场论战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，包括黑格尔、马克思都不同程度的参与其中。也是在论战的过程中，萨维尼这一派研究不错，总算是把罗马法消化吸收，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，构建出了一套适应19世纪的法律体系。不过学者他只是负责搞研究，真正把这一套东西落实成德国的法律还是要靠政治家。这部分内容就不用讲了。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国，为德国法律体系的诞生创造了政治条件。在这其中也是很多波折吧。1896年德国民法典正式通过，德皇威廉二世很重视，他选了一个特别的日子，1900年1月1日，在这新世纪的第一天，德国民法典正式生效，总共五编，分别是总则、债法、物权法、亲属法和继承法，共计2385个条文，比法国民法典多了104个条文。而在民法典之后，德国也像法国一样开启了大规模的立法，德国现代法律体系得以形成。总而言之，在19世纪德国人并没有移植法国的法律，也没有回到日耳曼的传统法律，而是通过一大群法学家好手穷经，最后是完成了罗马法的现代化。所以这也导致了一个结果，就是德国的法律高度学术化，非常抽象难懂，和法国的法律完全是两种风格。但是另一方面，这种高度的学术化也使得德国的法律非常的严谨理性，也更能经得起世间的考验。所以说不管多难懂，德国法还是受到了很多国家的追捧。如果说法国法的传播多少带有大革命的激情和拿破仑的个人魅力，那德国法真是靠着自己的实力。整体上看，中欧和东欧都普遍借鉴或是移植了德国法，日本一开始学的也是法国法，后来也转向了德国法，因为日本的转变，清末的中国也跟着学习了德国法。所以说咱们国家的法律，特别是民法中的很多概念都是源自德国法。这方面太专业我就不瞎编了。如果你是一个法学生感觉法律很难学，你也不要骂教授，教授当年学的时候估计也骂娘，要怪就怪德国人。好了，大陆法系的形成这个系列节目就到此完结了。最后再总结一下，不用总结了，前面都他妈忘了。反正就是说罗马法复兴的直接产物就是欧洲大陆的法典，所以以法典为主的法律体系就被称为大陆法系，也可以叫做罗马法系。 法典，特别是民法典，就是大陆法系的典型特征。那你说什么是法典？我现在拿一本某某法，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法典？这就要看它有没有法典三个特征。第一个特征是完备性，法典要把某一领域内的全部法律囊括其中。比如说民法典，就要把所有的民事法律全部给编进去，结束法律分散多元的状态。像是咱们国家在2020年民法典生效之后，过去的婚姻法、继承法、担保法、合同法、物权法等就同时废止。第二个特征是体系性，法典不能只是简单的汇总，那叫汇编，称不上法典。法典要把囊括的所有内容进行体系化的处理，简单说就是自成一体，逻辑自洽，不能有矛盾。第三个特征就是权威性，专业的讲叫排他性效力。比如说法典对一件事做了规定，结果还有另一部法律也对这件事做了规定，那不用想，以法典为准。当然法典和法律的区分也不是绝对的，有的时候一部法律虽然不叫法典，但本质上已经算是法典。像是咱们国家的刑法，虽然不叫刑法典，但不论是完备性、体系性还是权威性，早就达到了法典的程度。反过来，有时候名为法典，但在完备性、体系性和权威性方面其实也差点意思。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就没有涉及知识产权的内容，咱们现在还有一部单独的知识产权法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原因就在于我国的知识产权法还包括很多行政管理的内容。什么是行政管理？就是运用国家权力管理社会事务，但民法调整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。我怎么能和国家平等呢？最后再讲一讲法典的坏话。从法国和德国法典化之路我们就能看出来，政治家和法学家是法典的主要推动者。可以说所有的法典都是政治家与法学家合作的结果。在法国是拿破仑推动，然后法学家起草，在德国他顺序倒过来了，是法学家推动，然后俾斯麦统一德国，一锤定音。不管怎么样吧，都是立法者和法学家垄断了法典的制定和解释权，这是一项极其巨大的权力。这么看的话，当年晚清移植大陆法系的法律是有历史基因和文化基因。这么做虽然可以保证一盘大棋，但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，就是大陆法系往往都是自上而下高度统一的，这就和社会的多元性、丰富性、复杂性发生冲突。具体到实践中往往不够灵活。当然人的理性终究是有限的，所以不管是法律体系还是具体的某一个法律本身，做到完美终归是不可能的，只能在适用的过程中不断的调整，永无止境。大陆法系的历程讲完了，下一个就应该是普通法系，你等我缓一缓，以后再说。